彼得前书是写给一群犹太基督徒的。
彼得前书是写给一群犹太的基督徒的。
在教会的起初，我们从使徒行传就看到。
在教会的起初，我们在从使徒行传就知道。
信耶稣的受逼迫。
信耶稣是受逼迫。
所以那些犹太基督徒就分散到小亚细亚各个地方。
所以那些犹太基督徒呢就分散在这个小亚细亚的地区。
这封书信虽然很短，
这个书信虽然很短，
却论到很多不同的主题，
但是都论到很多不同的主题。
比如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在前面一节，他十六节他说到，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比如在前面那里讲到那个程度，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论到圣洁，
讲到圣洁，
也同时论到受苦受逼迫，
也都同时讲到受苦受逼迫。
论到盼望，
也都讲到盼望。
那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彼得用了基督的宝血这几个词。
好像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彼得讲到基督的宝血。
我们今天唱的第一首诗歌《奇异的爱》里面也用到这个词。
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奇异的爱》也都有讲到这里，
就是出自这第十九节的经文，
就是出自在十九节的经文。
全本圣经当中只有这里出现这个词，
在全本圣经当中只有在这里 出现这个词。
可见彼得对主的救恩他的体会很特别，
所以看到彼得对主的救恩和体会是很特别，
很宝贵，
很宝贵。
我们从福音书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彼得跟随主是他一路跌跌撞撞的经历。
我们在福音书里都看到彼得跟随主呢一路都是跌下撞下这样，
但是靠着主的恩典他跌倒了总是能够站起来，
但是靠着主的恩典他凡跌倒他都可以起身。
就像我们在世上走路，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从来没有跌过跤，
就像我们在世上走路的时候，我一个人可以说到我从来都没跌过。
去看小孩子就更是这样，
看到小孩子就更是这样，
他们跌倒了爬起来也快，
他们跌低爬起身也都很快，
拍一拍就很又欢喜的走路，
拍一拍又很开心地走回来。
那我们知道彼得是跌过大跟斗的人，
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大跟斗的人，
主耶稣也都知道，
主耶稣也都知道，
对这个早就撇下一切跟随主的门徒，主都知道他的软弱，
对于这些撇下一切来跟随主的人，主都知道，
而且早就为他祷告，
而且早就为他们祷告。
靠着主的恩典是那样的宝贵，
靠着主的恩典是这么宝贵。
彼得跌得四脚朝天，他三次不认主之后，
彼得跌得四脚朝天三次不认主的时候，
他还是可以站起来，
他还是可以站起来。
他不但自己站起来，
他不单给自己起身，
他还兼顾了其他的弟兄，
他还兼顾了其他的弟兄。
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有一卷书以赛亚书里面也说过，
他知道在以赛亚书那里也都讲到，
他说少年人也会疲乏困倦，
他讲到少年人也都会疲乏困倦，
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我们实在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
我们实在是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夸口，
但是我们只要愿意重新再来过，
但只要我们愿意重新再来过，
主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
主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
这就是他奇妙的恩典，
这就是他奇妙的恩典。
我们看今天这一段的经文第十七节，他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
这里在十七节，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那里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 就当全敬畏的心到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
彼得说我们的天父他是不偏待人的。
彼得讲我们的天父是不偏待人的。
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都会有很多事情上好像不明白神的作为。
我们在信主之后，很多时候在很多事情上都不明白主的作为。
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神是不偏待人的。
但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神是不偏待人的。
这一节经文里面，彼得又让我们看到一个他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个主题。
在这个圣经这一节那里看到彼得要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他告诉我们，我们是在世寄居的。
他告诉我们，我们是在世寄居的。
我说他是贯穿全本彼得前书的一个主题。
这个就是贯穿整个彼得前书的一个主题。
因为他在开始的第一章第一节，他就称那些分散在各地的犹太人，称他们是寄居的。
他在第一章第一节那里，他就称那些分散在各个地方的犹太人，
有的寄居在本都，有的寄居在加拉太，
有些寄居在本都，有些在加拉太。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我们现在是一群寄居在 Ithaca 的。
我们是一群寄居在 Ithaca 的人。
我们当中有学生，有会知道自己在 Ithaca 会待个一年或者到五年六年。
我们当中有些学生都知道自己在 Ithaca 寄居有一年或者五年。
我们当中会有访问学者，差不多都是只待一年。
我们当中也有访问学者，最多也是在这里住一年。
我们当中有很多来探亲的父母。
我们当中也都有很多探亲的父母。
就像文超的爸爸妈妈，今天我们看到他们来探亲。
就像文超的爸爸妈妈今天看到他们是来探亲。
那也是短期的。
因为都是短期的。
好像苏慧的爸爸妈妈很快就要走了。
好像苏慧的爸爸妈妈很快就要回去了。
那我们都知道这一段的时间我们就会离开。
我们都知道一段的时间我们都要离开。
我们是寄居的。
我们是寄居的。
我们就会很清楚的来计划这一段时间当中我应该做什么。
我们就很清楚计划一段时间我们要做什么呢？
学生都会计划着我努力为了以后毕业以后要找一份工作。
学生也都会计划我要很努力，以后毕业之后我们要找一份工作。
而彼得在这里是要我们基督徒看到我们在世上这一生是寄居的。
而彼得在这里 就要我们看到呢，我们一生就在这里寄居。
虽然一生的光阴不止五年六年，
虽然一生的光阴不止五年六年，
但是这几十年的光阴也是很快的。
但这几十年的光阴也都是很快。
摩西说转眼成空如飞而去。
摩西说转眼成空如鸟已飞去。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他们有一个造房子的规矩。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建房子的规矩。
他们所建的房屋他们总是留一个地方是没有完工的。
他们在起房屋的时候总是会留一些地方是没有完成的。
他们一生就住在这一个没有完工的房子里面。
他一生人就是住在一个还没完成的一个房子里面，
也死在那个没有完工的房子里面，
也都是死在这个未完成的房屋里面。
他们是为了要让世人看见我们在世上是客旅。
他就是要世人看到我们在世上就是客旅。
好像借着这个房子在对人说，
他好像借着这个房子就对人家说，
这个房子虽然美，
这个房子虽然很美，
却不是我的家。
但是我的家，
因为我在寻求那个永远的家，
因为我在寻求那个永远的家。
这不是我们的安身之处，
这个不是我们安身之处。
因为我们每过一天我们就更接近那个永远的家，
因为我们每过一天就更加接近那个永远的家。
犹太人这个传统实在很值得我们效法。
犹太人这个传统真的很值得我们效法。
那犹太人这个传统实际上可以追溯到他们的先祖。
其实犹太人这个传统可以追回去他们的先祖。
他们的先祖也都一再称自己是在世上寄居的。
因为他们的先祖也都是一直这样说自己是在这个世界是寄居的。
在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当中记载的雅各，
在创世纪圣经的第一章书里面所记载的雅各，
后来他改名叫以色列，
后来他改名为以色列，
真的真正是以色列人的先祖，
他真是以色列人的先祖。
当他年老130岁的时候，
等他年老130岁的时候，
他带着他的全家因为迦南地的饥荒到埃及去投奔约瑟，
他带着他全家因为在迦南地里面有饥荒，他就去那个埃及那里来投靠约瑟。
圣经记载说雅各到了埃及，法老就问他，
圣经记载说雅各到了埃及，法老就问他，
法老问他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
法老问雅各你平日的年日是多少，
那时候他130岁，
当时他130岁，
他对法老说，他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又少又苦，
他对法老王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又少又苦，
他说不及我的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
他说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
一方面雅各的岁数确实不如亚伯拉罕和以撒，
一方面雅各的岁数是不及亚伯拉罕和以撒，
但更主要的雅各是知道他一生虚度很多的光阴，
但是更重要的是雅各知道他一生虚度了很多光阴，
他一直在跟神讨价还价，
他一直是跟神讨价还价，
在跟神摔跤，
跟神摔跤，
很多的岁月都白白的流去，
好多岁月都是这样白白流去，
但我们知道雅各到年老的时候是大有信心的，
但我知道雅各他是年老的时候很有信心的，
他死的时候的情景都记载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
他死的时候的情景都记载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
说他临终的时候扶着杖头在敬拜神，
说他临终的时候是 扶住他的杖，那个拐杖是在个床头那里敬拜神。
所以彼得在这里要我们信靠神的人知道我们是在世寄居的，
所以彼得就是要我们信靠主的人知道我们在世是寄居的，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的一生会不一样，
我们有这样的观念之后我们一生就不一样了，
我们每天读神的话语也会不一样，
我们每天读神的话也都不一样，
我们知道在诗篇里面有一篇最长的诗篇119篇，
我们知道在诗篇里面有一个最长的诗篇就是119篇，
一共176节经文，
一共有176节的经文，
这个诗人就从176个方面来论神的话，
这个诗人就在176个方面来论神的话，
这样精通神的话语的人绝不是偶然的，
这样这么精通神的话语的人不是偶然的，
他在19节那里说，他说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
他在19节那里这么说，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
他说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
他说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
我们有这样一个寄居的观念，
我有这样一个寄居的观念，
我们读神的话我们就会有领受，
我们当读神的话就会有领受，
就能够去接受，
就能够去接受，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在彼得前书当中，
这个就是在彼得前书当中的很主要的一个重点的主题，
我们当敬畏神，
我们当敬畏神，
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
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
十八节彼得接着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
彼得在十八节那里说，知道你们得赎，除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
对于当时的收信人，
对于当时的受信的人，
我们知道他们是一群分散在小亚细亚的犹太人，
我们知道他们分散在小亚细亚的一群人，
他们已经得救，
所以已经得救。
他们也需要继续的脱去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
他亦都要脱去祖宗所流传的虚妄的行为。
一方面是需要从他们传统的犹太教当中的各种传统里面出来。
一方面要在他们犹太教的各种传统当中出来。
这些传统在我们看来很清楚。
这些这样的传统在我们看来是很清楚。
因为我们是局外人。
因为我们是局外人。
我们知道神的救恩对犹太人和外邦人是一样的。
我们知道神的救恩对犹太人和外邦人是一样的。
因为他不偏待人。
因为他 不偏待人。
可是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不是这么容易。
但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就是这么容易了。
他们要完全的脱离这些从祖宗传留下来的这些传统。
他们要完全地脱离在祖宗传下来的传统。
我们读过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彼得曾经看到过异象。
我们读过使徒行传就知道彼得曾经看过异象。
在第十章中，十章使徒行传的第十章记载了彼得三次看到一个异象。
在使徒行传卷十章我们看到彼得三次见到这个异象，
就是从天上降下来一个物，
就在天上降下来一个物，
里面有各种各样不洁净的动物，
里面有各种不洁净的动物。
神指示彼得把这些吃下去，
神就告诉彼得要将他们吃下去。
彼得当时不明白，说我不能吃这些东西。
当时彼得不明白，就说我不吃这些。
但是神是为了借着这个异象让彼得明白神的救恩对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一样的。
但神就借着这个异象告诉彼得，他的救恩对外邦人和犹太人
都是白白的，
都是白白的。
所以要这样一连三次的向彼得显现这个意象，彼得才明白过来。
所以神就要一连三次这样向他显现这个意象，这样他才明白。
那个意象之后，彼得也说了一句话。
在这个意象之后，彼得就这么说。
他说，我真的知道神是不偏待人的。
他说，我真的知道神是不偏待人的。
因为救恩对犹太人和外邦人一样。
因为救恩对犹太人和外邦人是一样的。
可是虽然彼得当时把神的这个救恩很清楚地告诉了其他的犹太人，
当时彼得很清楚将神这个救恩告诉其他犹太人听，
后来还是有别的福音出来，
后来也都有别的福音出来。
为这个保罗又专门写了加拉太书，
为此保罗也都写了一个加拉太书。
所以我们看到要从一个传统的观念里面出来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我要看到要从一个传统的观念出来不是那么容易。
那除了这些传统的思想文化，
除了这些传统的思想文化，
犹太人跟我们外邦人一样，
犹太人和我们外邦人是一样，
我们有一个从老亚当来的这个老我，
我们有从这个老亚当来的这个老我。
因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
因为你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你是中国人或者是美国人，
不管是从香港来的还是从大陆来的，
你是在香港来或者大陆来的，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
就是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
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
我们归根结底都根源于那个老祖先。
我们归根结底都是回到这个老祖先。
我们得赎的人，我们需要有一个全新的生命。
我们得赎的人都要有一个全新的生命，
就是要从那个老亚当里面出来，
就是要从这个老亚当要出来，
好让我们一举一动都能够有新生的样式，
好让我们一举一动都有一个新生的样式。
主耶稣说过，说让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主耶稣说过，用爱以外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主。
那要有这样脱胎换骨的一个生命，
有这样一个脱胎换骨的生命。
彼得这里告诉我们说，不是靠着能坏的金银等物。
彼得要告诉我们，不是靠着那些能坏的金银等金银等物。
金子银子还会坏，
金银都会坏。
在前面第七节里面就说过，被火试验之后金子还会坏。
前面十七节都讲过，被火试验之后金都会坏。
而彼得这里指的不是真的金子和银子，
而彼得呢度讲嘅唔系真系嘅金子，
而是指的各样我们从人的眼光来看那些很宝贵的东西，
而系从各样我哋喺人以人嘅眼睛嚟睇系好宝贵嘅嘢，
各种各样的，
各种各样嘅，
可能是犹太人的他们的文化传统，
或者系犹太人嘅文化传统，
也可能是当时希腊的一些文化哲学，
又或者系当时希腊嘅一啲文化常识，
包括我们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
包括我哋有几千年嘅文化传统，
还有现在后现代各种各样的思潮，
仲有现代同埋后现代各样嘅思潮，
我们初听起来这些都是很宝贵，
我哋初初听起身都系好宝贵，
都能够好像对我们有益处，
都好似对我哋有益处，
但是却不能让人得救，
但系都唔得，能够让人得救，
不能帮助我们脱离那个根深蒂固的这个老我，
都唔能够帮助我哋脱去呢个根深蒂固呢个老我。
保罗是一个从小就在犹太教里面成长的，
保罗是从小就在犹太教那里成长，
他曾经为他们祖宗的遗传大发热心，
他曾经为他们祖宗的遗传遗传来大发热心，
可是他信主悔改非常的彻底，
但是他信主悔改是很彻底，
他传的福音也是纯正的，
他传的福音也都是很纯正，
他曾经到希腊的一个文化大臣哥林多去传道，
他曾经去那个希腊的哥罗多城那里来传道，
那他后来就写了书信给哥林多教会，
他后来就写了书信去哥林多教会，
他对这个文化大臣当中的信徒说，
他对这个文化大臣的信徒说，
他说我从前到你们那里我就定了主意，
他说我从前去你那里我就已经定了主意，
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定他钉十字架，
我不知道其他，但我知道主耶稣基督为他钉了十字架，
他不讲别的，
他不讲其他，
只讲耶稣的十字架，
他只是讲耶稣的十字架，
不管哥林多那个大文化大臣他们的文化学士哲学有多么的精深，
他不理哥林多那个文化大臣他的文化学识有几多几深啊，
保罗说他在那里的时候他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
保罗说他在那里的时候他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
但是他靠圣灵的能力讲十字架的道理，
但是他就靠着圣灵的能力讲十字架的道理，
彼得这里说我们能够得救，我们能够得赎，我们不是凭着那些能坏的金银等物，
彼得说我们能够得救和得赎不是凭着那些能坏的金银，
乃是靠着基督的宝血，
乃是靠着基督的宝血，
这两位大使徒用不同的语言来论同样的真理，
这两位大使徒 是用不同的语言来讲同样的道理，
因为他们同受一位圣灵的默示，
因为他们同受一位圣灵的默示。
十九节他接着说，基督的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十九节这里讲到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羊羔羊的之血，
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圣殿在圣地，
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圣殿就在圣地，
那神的子民每年都要去耶路撒冷圣殿去敬拜神，
咁神嘅子民每一年都要去呢个圣殿去敬拜神，
他们以牛羊献为祭，
佢以牛羊献为祭，
但是我们知道在进到至圣所的前面有一个幔子，
但我知道要进入至圣所前面有一个幔子，
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可以带着血进到这个至圣所，
只有大祭司才可以带着血每年一次入到这个至圣所，
为自己也为百姓献上，
为自己和为百姓献上，
而大祭司他带的那个冠冕上有一个金牌，
而大祭司他带在个冠冕上有一个金牌，
那上面刻着归耶和华为圣，
上面写着归耶和华为圣，
就是他所有的一切必须都献给神，
就是他所有的一切都必须献给神，
到了新约，
到了新约，
我们知道主耶稣来到，
我知道主耶稣来到，
他自己做了那个大祭司，
他自己就做一个大祭司，
而且他也成了那个祭物，
而且佢自己亦都成为呢个祭物，
不是靠牛羊的血，
唔系靠牛羊嘅，
而是靠耶稣的血，
也靠主耶稣嘅血。
他一次献上就永远成了那个赎罪祭，
佢一次献上就永远成了呢个赎罪祭。
福音书里面记载说，
福音书嗰度讲，
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之后，
当主耶稣喺十字架断气嘅时候，
圣殿的那个幔子。
圣殿嗰个幔子，
就是把人跟神隔开的那个幔子裂开了，
就系、是、同神同人隔开嗰个幔子裂开了。
那个裂开是从上往下裂开的，
佢个裂开系从上到下裂开。
这个幔子就是耶稣的身体，
因为幔子就系主耶稣嘅身体，
他的身体为我们剥开，
佢嘅身体就为我哋擘开，
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
佢个宝血就为我哋流出来。
所以希伯来书说。
在马来西亚说，
说我们既因着耶稣的血就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我就因着主耶稣的血可以坦然来到至圣所，
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这条路是新的，
这条路是新的，
因为以前没有人可以进去，
因为以前是没有人可以进去，
这条路是活的，
这条路是活的，
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可以得着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那现在圣殿 已经不在了，
现在圣殿不在了，
怎么说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呢？
那我怎样进到这个至圣所呢？
我们都会唱一首诗歌，
我都唱过一首诗歌，
那个歌名叫阿巴父，
因为光临在阿巴父，
那个歌词唱说，阿巴父阿巴父，我向你呼求，
个歌词是说，阿巴父阿巴父，我向你呼求，
恳求你来洁净我，
恳求你洁净我，
让我的灵能够得自由，
让我的灵能够得自由。
我们得救的人，我们可以来亲近我们的阿巴父。
我们得救的人就可以亲近我们的阿巴父。
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
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
就像大祭司进到至圣所。
就好像大祭司入到至圣所。
因为那个幔子已经裂开了。
那个幔子已经裂开了。
我们随时可以进到他的施恩宝座前。
可以随时可以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
为要得连续蒙恩惠。
就为要得怜恤蒙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
做随时的帮助。
但是我们刚刚提到说，那个大祭司他是把自己献上的。
啱我提到大祭司就把自己献上，
他有那块牌子在他的冠冕上，
佢有一个牌子喺个冠冕上，
要归耶和华为圣，
要归耶和华为圣。
所以我们每一次亲近神，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献上。
所以我们每一次亲近神就要把自己献上，
这样才是圣洁的，
这样才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是神所喜悦的。
这个实在是他救恩的奇妙，
这个就实在是他的救恩的奇妙。
我们知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每个人都有亲近神的生活，
我们知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每一日都有，每一个人都有亲近神的生活，
因为这是做天父的儿女的一个特权，
这个是做天父儿女的一个特权。
孩子跟父亲亲近，
孩子跟父亲亲近，
那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而我们亲近神，我们是可以不断的深入的，
我们亲近神是不断的，是可以很深入的。
约伯说神待他有密友之情，
约伯说神待他有密友之情，
那个情分不是一般的，
那个情分不是一般的，
是亲密的，
是亲密的。
所以我们亲近神的生活可以不断的深入，
所以我们亲近神的生活 是可以不断地深入，
我们可以不断地去体会，也是我们常唱的一首诗歌，
我们可以不断地体会，我们常常唱的一首诗歌，
除他以外我天上还有谁呢，
除他以外我天上还有谁呢，
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
在地上我亦都冇所爱慕嘅。
可是我们都都有亲近神的生活，
但我哋都有亲近神嘅生活。
我们知道这条路好像很隐藏，
我知道呢条路好似好隐藏，
很不容易，
好唔容易。
我们不管信主有多少年了，
我哋唔理信主有几多年，
我们都会体会到一点。
都体会到一点，
就是我们这个自己 我们这个老亚当实在好厉害。
记得我哋呢、这个自己呢个老我，呢、这个老我亚当系好厉害，
很难对付，
好难对付。
有时候我想，我们这个英文这个我字哈、啊，
有时我系谂英文呢个我字，
这个 I 不管在句子的哪一个部分，它总是大写的。
呢、这个 I 喺你喺经文。文章的哪个地方都是大写，
他好厉害的，
他好厉害的，
我们自己斗不过他，
我们自己也斗不过他。
那在罗马书的第七章，我们看到保罗也感叹，
我在罗马书第七章也看到保罗自己的感叹，
他感叹说我真是苦啊，
他感叹说我真是苦啊，
他说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
他说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
这个救人有好多的经验，
这个救人有好多的经验，
从教育来，
从教育来，
从祖宗的流传来，
从祖宗的流传
来，而我们人都很习惯很喜欢看自己的经验为好，
我们人都很习惯看自己的经验为好，
所以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去胜过这个老我，
所以靠自己是没办法胜过这个老我，
我们如果靠自己我们只能感叹，
我们如果靠自己只能感叹，
就是感叹说立志行善由得我，
感叹说立志行善由得我，
行出来由不得我，
行出来由不得我，
但是这里彼得说我们要靠基督的宝血，
但是这里彼得说我们要靠主耶稣的宝血，
就是保罗说的靠十字架的能力，
就是保罗讲的，就是靠十字架的能力，
那个能力可以对付我，
那能力是可以对付我，
怎么对付呢，
怎么对付呢，
就是这个十字架把我钉死，
就是这个十字架把我钉死，
就是钉死他，
就是钉死他，
那才能够真的体会说不再是我，
就是可以先可以体会到不再是我，
而是他在我里面活着，
而是他在我里面活着，
这个是主耶稣救恩的奇妙，
这就是主耶稣救恩的奇妙，
这是他福音的奥秘，
就是他福音的奥秘，
这个力量大到可以大过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他力量大到大过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因为那是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一个大能，
这就是使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大能，
我们现在家庭团契都在查罗马书，
我们家庭团契都在查一个罗马书，
我们看到第六章写的清清楚楚，基督徒成圣的道路。
我们看到第六章很清楚讲到基督徒成圣的道路。
第一步就是与主同死同复活。
第一步就是同主一起同死同复活。
然后就是把自己献上。
又把自己献上。
不再做罪的奴仆。
不再做罪的奴仆。
而是做义的奴仆。
来做义的奴仆。
所以我们每一步我们的灵程往前进一步，
我们每一步的灵程向前进一步，
都离不开基督的宝血，
都离不开基督的宝血。
那到罗马书的第八章就讲得更具体，
到罗马书的第八章就讲得更加具体，
就是知道我们要靠着圣灵来得生，
就知道我们要靠着圣灵来得生，
我们都希望我们常常能够被圣灵充满，
我知道我们常常要被圣灵充满，
但我们先要学习怎么样不体贴我们的肉体，
但我们要学习怎样不体贴自己的肉体，
向肉体死，向世界死，
向肉体死，向世界死，
我们才可能向圣灵活，
才能够向圣灵活。
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心智，把自己全然的交给主，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把自己全然地交给主，
圣灵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做工，
圣灵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
我们就体会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
我就会体会到我们的心灵跟更新而变化，
我们就越来越有我们主的形象，
我们越来越有主的形象。
但是常常会我们感叹说哎呀太难了做不到，
但我们常常很感叹地说我们很难做得到，
其实不是能不能做到，
其实不是能不能做得到，
而是肯不肯，
而是肯不肯做，
肯不肯把我们自己献上，
肯不肯把自己献上，
把自己交出来，
把自己交出来。
旧约的时候是献牛羊做死祭，
旧约的时候是献牛羊做死祭，
而基督为我们已经献上了，
以基督为我们献上了，
买赎了我们，
买赎了我们，
我们都理当把自己献上当活祭，
我们理当是把自己献上当活祭，
就是为主来活，
就是为主而活。
很简单的，就是在我们每天要做各样的决定的时候，我们来思想是不是为主。
就很简单，我们在每一天做决定的时候就要来思想是不是为主呢。
彼得这里这一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世寄居的。
彼得就在这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世寄居的，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可以来帮助我们为主活的心智。
我有这样的意识就是可以帮助我们为主而活的心智。
在第二章的十一节他再次说到，
在第二章的十一节他再次讲到，
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
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
我劝你们要警戒肉体的私欲，
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
这个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寄居的，
所以知道我们是寄居的，
我们的生活可以不要太丰富，
我们的生活就不要太丰富，
不要太复杂，
不要太复杂，
因为客旅的意思就会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旅途上我们要轻装上阵，
因为是客旅就要知道我们在旅途上要很轻装地上路。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住在这个地球村里面，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住在这个地球村里面，
圣经称我们人像一粒微尘，
圣经说我们的人，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一粒微尘，
这一粒微尘可以奉献给神，
一粒微尘可以奉献给神，
那是什么样的荣耀，
这是什么荣耀呢，
真是好荣耀，
真是好荣耀，
我们有这样一个寄居的意识，我们也可以更能够明白保罗说的，
我们如果有这个寄居的意识就可以更加明白保罗说的，
他说我以万事为粪土，
我以万事为粪土，
只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只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他丢弃万事，
他丢弃万事，
看着粪土，
看着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
为要得着基督，
丢弃了是为了要得着，
丢弃就是为了得着，
而这个丢弃不是勉强的，
一个丢弃不是勉强的，
而是原来看为好的我现在看为是有损的，
而是原来看为是好的现在看为是有损，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寄居，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寄居，
就像我们出外旅行我们知道是短暂的，
就像我们出外旅行我们知道是短暂的，
我们要轻装上阵，
我们要轻装上阵，
好像今年 summer 我们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会回国，
好像今年暑假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会回国，
不管是三个礼拜还是两个月，
不管是三个礼拜或者两个月，
大家都很清楚很短，
大家都知道是 很短的，
大家都会有一个心愿，就是要把我们的信仰去告诉我们的家人，
大家都有一个心愿，就是把我们的信仰去告诉我们的家人，
大家会很知道有些事情我就不去做了，
大家都知道有些事情就不做了，
因为我很快就要回来的，
因为我很快就回来了，
所以我们要轻装上阵，
所以我们要轻装上阵，
我们的计划各样的 program 要有目标，
我们的计划、所有的程序都要、有改变，
我们轻装上阵，我们走天路我们就走得动，
我们走天路我们要轻装就走得动，
我们就不会拖拉，
我们就会拖拉，
像约伯说的，我赤身出于母胎，我也必赤身归回去。
好像约伯这么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
我们记得这个寄居的概念，
我们记得这个寄居的概念，
我们就会像摩西一样祷告说，求神指教我们怎么样来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
我们就会好像摩西祷告这么说，知道、求主指教我们怎样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好叫我们得着一个智慧的心，
好叫我们得到一个智慧的心，
这个智慧的心可以让我们很多事情都变得简单化，
这个智慧的心就等我们很多时候就会很简单，
我们的作息表，
我们的作息表，
我们的孩子们的 program，
我们孩子们的那些 program 的程序，
我们都变得目标很明确，
我们都变得个目标是很明确的。
我很相信一句话，
我相信一句话，
生活越简单越享受，
生活越简单越享受。
那我们省出很多的时间，
我们省下很多时间，
我们就有时间来读经，就有时间来亲近神，
那我们就有时间来读经亲近神。
因为我们要脱离我们这个旧我，我们不可能不读经不祷告不亲近神。
因为如果我们要脱离这个旧我，就能够不祷告不亲近神。
我们每天在那亲近神，自己好像觉得没太多的感觉，
我每一日亲近神的时候，自己好像觉得不是很多的感觉。
但是我们相信每次来到他的面前都不是突然的，
但我们相信每一次来到他面前都不是突然的，
因为这是我们生命改变的一个根本，
因为这个是我们生命改变的一个根本。
只有在暗处扎根的，
只有在暗处扎根的，
在明处才可能开花，
在明处才可以开花。
暗中的祷告就是我们明处的这个力量的来源，
暗中的祷告就是我们明处的力量的来源。
我们在世界上都会受各种各样的教育，
我在世界上都会受到各样，
我们也有很多传统的习惯，
我们都有很多传统的习惯，
但是这一些都不能够帮助我们生命的改变，
但这些都不可以帮助我们有生命的改变。
唯有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只要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让我们借着这些经文记得三点，
让我们借着这些经文要记住三点。
我们是寄居的，
我们是寄居的，
我们是客旅，
我们是客旅，
我们要得赎脱去我们的老我，
我们要得到脱去我们的得赎脱去我们的老我。
我们不能靠各种各样世俗的东西，
我们不能够靠各种各样俗世的东西。
虽然在人看来是金银宝物，
虽然在人我们看来是金银宝物，
但是对我的生命没有益处，
但对我的生命是没有益处。
唯有基督的宝血，
唯有基督的宝血
可以洗净我们的罪，
可以洗净我们的罪，
也可以除去我们这个恶习，
也都可以除去我们的恶行。
我们感谢主的话，
去感谢神的话，
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现在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救恩。
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救恩，
好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好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常常可以来到你的面前，
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常常来到你面前。
你也应许我们说，我们亲近你的时候，你也要来亲近我们。
你都应许我们说，我们亲近你的时候，你也都会亲近我们。
求你常常这样子来吸引我们，
求你常常这样来吸引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被你洁净，
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能够被你洁净，
就被你更新，
就被你更新，
让我们真的是存着一个把自己献给你的心智，
让我们存着一个让把自己献给你的心智，
因为这是圣洁的，
因为这是圣洁的，
是你看为喜悦的，
是你看为喜悦的。
求你让我们每天心意更新而变化，
求你让我们每日因心心意改变而变化，
让我们每一天都是活在你的恩典里面，
让我们每一日都是活在你的恩典，
因为你的恩典奇妙，
因为你的恩典奇妙，
你可以让我们不再是我，
你可以让我们不再是我，
乃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乃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奉耶稣宝贵的圣名，
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
阿门。